弟兄姊妹平安。好，请弟兄姊妹把圣经放到马太福音20章。我们今天念的经文是20章17到18节。马太福音20章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2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说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圣经我们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众人的领袖，怎样才能够真正的按照你的心意带领所有的人。我们仰望你，仰望你赐给我们有你那里的能力，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仆人式的领袖。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间，17到19节，这经文我在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这是主耶稣第三次告诉随从他的12个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苦受死，并且第三天要复活的事情。在这3节经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耶稣对门徒说有关他国要降临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门徒听到耶稣说这些话，他们后面所做的举动就是认为耶稣的国度要降临了。这个是根据他们的文化背景而来的一种理解。因为犹太人在犹太教中，他们一直教导弥赛亚要来。犹太教的这些人，犹太人也是一直盼望弥赛亚来到，并且他们认为这位弥赛亚来到，他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所以当弥赛亚来到复兴以色列国之后，这位弥赛亚就是以色列国的君王。所以当耶稣说他第三日要复活的时候，门徒就想到弥赛亚这件事。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他就有一个复活的大能，他具有这个复活的大能，他就可以复活以色列国。所以门徒就很自然地想到以色列国将要复活，将要复兴，因为复活的君王来到了，所以他会带领以色列国复兴。以色列国复兴，耶稣要坐在以色列国的国王上。然而谁成为他手底下的大臣，这件事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国王已经定了是主耶稣，那大臣是谁呢？就是这是大家要开始讨论这件事了。所以呢， 马太福音说，西比他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求他什么事呢？就是求坐在耶稣的左面和右边，就左右丞相。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里，马可福音平行经文是10章35节，直接说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来求问耶稣，并没有说他母亲一起来问耶稣。总之我们要认定这次来求耶稣的行为，不管他母亲参与了还是没参与，这种想法一定是从雅各和约翰他们思想中出来的。雅各和约翰是耶稣最得意的门徒，所以他们一想耶稣要的国要降临了，耶稣要成为君王了，那么他们很自然的就想到，在耶稣所成立的国里面，我在这个国度里是什么位置。当然我们也看到，不只是雅各和约翰关心这件事，其实这12个门徒都关键这件事。因为在第24节说，那10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人。为什么会恼怒？因为你们凭什么求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也像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你求了我就恼怒。如果说我对这个位置毫无感兴趣，他就不会恼怒。你求求吧，你当当吧，你好，你当，我祝福你。因为我也像坐这个位置上，所以你求了我就恼怒。我们这里看到耶稣所拣选的12使徒，在耶稣上十字架前，他们相信弥赛亚会复兴他的国。弥赛亚的国在耶稣复活的时候要降临，要来到。这个想法是没错，是犹太教中一些拉比一直是这么教导的。但是从我们新约的角度来看，从启示不断的启示来看，弥赛亚的国是否会降临？一定会降临。如果弥赛亚的国不降临，我们坐在这里是没意义的嘛，对不对？但是从新约圣经启示来看，弥赛亚的国不是他最后完全的降临，不是他第一次来到的时候就降临，而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降临。但是这些使徒是没有在当时候，他是没有明白犹太教所说的，因为犹太教也不明白，而新约的启示又没有很清楚的完全启示出来，所以他们以为耶稣复活的时候弥赛亚的国就降临了。耶稣说他3天以后就复活，这些12使徒一想，3天以后我肯定死不了啊，那么我活着我就要想我在这个国中坐什么位置了啊。所以说他们都希望自己在这个国中也执掌一定的权力，也能够坐上高的位置。其实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前面，看整本圣经的话，或看马太福音前面，马太福音17章22、23节，耶稣就第二次预言他要受死。17章22、23节，耶稣预言他受死，紧接着18章1和1节到5节，门徒那时候就来问耶稣，天国里谁最大？耶稣一预言他要死，要受死，门徒就来问天国里谁大，就来问天国里我坐什么位置。当时耶稣回答了他们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现在来到了20章，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要受死，门徒们又一次来到耶稣面前争天国的高位。我们看到主耶稣在18章已经说过了，主耶稣说过的话他们听见了，听是听见了，但是没有听进去 啊，耶稣说了，谦卑的像小孩子一样才是天国里最大的。哦，知道了，但是啊，我还是要争我的位置。这句话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他们心里，他们的心思意念没有被耶稣说像谦卑像小孩子天在天国里才是最大的这观念改变。我们就知道人要改变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旧有的想法是多么的困难。这些门徒一样，听是听过了，但是没用。耶稣一说他要受死，马上来争位子。耶稣说他要第三次预言他要受死，又来争位子，一次一次的。他们听是听见了，但是没有改变生命，耶稣的话没有真正的扎根在他生命中，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仍旧是原本的那个他们。这不是我在这里说使徒，其实每一个在亚当中堕落的罪人都是这样的状况，无法真正明白上帝的话，更加无法去遵行上帝的话。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有的弟兄姊妹或者说了啊，那时候他这使徒是跟随耶稣，一直跟在耶稣后面的，他都不明白，我们怎么会明白？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手中的这本圣经可以说是上帝全备的启示。当时的使徒他们手中是没有这种全备启示的，只是每一个人都听到了各方面的教导，但是都是不全备的，都是零散的。而我们手中有这本上帝启示的全备的真理，这本圣经。然后我们和使徒一样，拿着这本圣经，拿着这本全备的真理，然而我们还是没有脱离使徒当时候的状况。我们看圣经，我们看是看见了，我们分享是分享了，我们思想也思想了，然后圣经还是圣经，圣经的真理还是在圣经里面，没有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最近自己也有思想，也有些思想，有时候和抓力坐在一起也有彼此分享。我们分享就看看自己，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牧者，看看我们称为基督徒的那些人。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很虔诚的，每天都在读圣经，每天都在读上帝的话，甚至我们不只是读了，我们会有分享，我们会有思想，只是读是读过了，思想也思想过了，最后也就放下了。最后是不是放下了？放下了。我们读的时候是很认真的，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认真，我也相信读的时候我们都带着自己的脑子，自己在思想上帝说话是什么意思，也思想了，甚至可以这么说也读明白了，但是完了就放下了。所以没有完全的能够遵照上帝的话去行，历代圣徒他们都有一个观念，他们就说圣经里有不少经句是金句，圣经的句子是金句，这些金句是相当重要的，可以说是百念不烦的，你一定要看的。称为金句，对今天来说，在这些金句中，我想最重要的金句应该是《生命记》6章6到9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少、最需要认真念的经句。这是这个圣经，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念一遍都不过分。生命记6章6到9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弹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经句告诉我们，这四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我们是不能放下的。你起来，你坐着，你要想着上帝的话；你起来要想着上帝的话；你走路你要想着上帝的话；你躺下要想着上帝的话。你要把上帝的话随时记在手上，戴到额上，放在家的门框上，放在城门上。你跑到哪里，你都要看到上帝的话，你都要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只有我们这样随时随地想到上帝的话，随时随地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上帝的话就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像那些使徒听是听到了，想想到了，明也明白了，但是又放下了。所以说第三次耶稣说我要受死，我要死里复活啊，又走老路，又在那里争谁的位置高，谁的要争权力。因为他听是听到了，想是想过了，明也明白了，但是又放下了。所以生命记六章的六到九节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把上帝的话放下，因为他是上帝的话。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来看上帝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时时把握着上帝的话，我们的人生一定会不一样，我们的教会一定会不一样，这个世界如果人人都这样，这个世界完全会不一样。所以说到我们真的要把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记在心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可能像保罗一样的说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这句话都很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问题我们想，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活的，我们才是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们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才会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彰显，以荣耀上帝为乐，直到永远，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如果上帝的话读了看了放下了，读了看了放下了，就像北方有句话说，熊瞎子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扔一个，掰一个看一个扔一个，看一个扔一个，最后筐里什么也没有，最后我们生命里什么也没有。所以说我们要不要，就是怎么说呢，不要像当时候那些使徒，要像以后使徒，使徒也是他们也是成长的，我们要像那些圣徒，真正把上帝话当着上帝话的圣徒，就像写《天路列城》那个作者，有人形容他说他这个人嘎一刀流出来的不是血是圣经。哎，我们要活成这样啊，你身上割一刀出了淌出来的是圣经，上帝的话语，就上帝的话语完全融在你的血液中，完全融在你的生命中，我们活出来的一定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好，我们看，我们也看到这圣经告诉，这些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人们都传进美好的事情，都想望美好的事情，只是美好的事情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有一件事，美好的事是从天上掉下来白白的，就是福音，就是我们信福音。唯有福音是也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虽然许多人不愿意白白接受这个恩典，但是接受的人认定这是上帝的恩典，也有许多人不愿意 愿意接受这个福音，但他觉得我不能够白白的拿。结果呢，以为就自己可以凭自己的行为来赚取这个福音，结果呢，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虚妄的幻想当中，以为我做什么就能得到福音，以为我就可以是上帝的儿女。其实只圣经里告诉我们，只要你真心相信，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会有各种各样的好行为，但是上这些好行为不能够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女。曾经有个姊妹跟我分享，她说她软弱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真的得救还是没得救。后来她说，她一年看全本圣经，她一年看一遍，她根据这一点，她说我是得救的。我心里想，你如果说你把这一点认为你得救的依据话，当你眼花老的时候，你一年看不到一年看不到全本圣经看一次的话，你是不是就没有得救的确据了？完全可能啊。所以说以行为称义，以自己的好行为称义的，最后都会失去那个救恩的确据。唯有因信得了救恩的，我们永远相信上帝的话，说我们信我们就得救了。那么你只要真信了，你一定得救，你不要怀疑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因为福音就是白白赐给我们的。除了这个福音之外，我们看到别的事情不是白白赐给的。因此当雅各和约翰向耶稣提出一个坐在他右边一个坐在他左边的时候，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坐在左边右边，你要喝耶稣的杯。耶稣说他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人真的很可怜，我们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求的什么，甚至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当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雅各和约翰很容易的就说出来了，我们能。急着你知道吗，我们能表示什么，他不知道。那你说你能喝你喝，你说让我喝我就能喝。其实事实上他们能喝吗？他们不能喝。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全散了，全跑了。耶稣一喝杯，看到耶稣的杯他们全跑了。他们能喝吗？不能喝。他们不能喝吗？耶稣说我喝的你们必须喝。他们能喝，但是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当圣灵赐给他们能力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喝耶稣所喝的杯。当五旬节圣灵赐下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第一个就为主殉道，我们看到约翰被流放到拔摩岛，这是他们在喝耶稣所喝的杯。所以说当这些使徒，耶稣对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不是这句话耶稣不是整整只是对这些使徒说的，这句话也是对所有跟随耶稣的人说的。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吗？你是耶稣的门徒吗？你就要喝耶稣喝的杯。可能你喝不了耶稣那么大的杯，我们可能喝的程度有不同，我们上帝怜悯我们，或许说只让我们喝小一点杯，或者让我们喝不那么苦的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这个杯我们是喝不了的，但是我们不可能不喝，因为耶稣说了，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之先已经恨我了。 所以耶稣喝的杯我们都要喝，跟随耶稣的人都要喝，都会喝。就像耶稣说的，我喝的杯你们必须喝，唯一能够不喝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跟随耶稣，你和耶稣没有关系，就不需要喝。到第二十三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所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耶稣这里强调的，你们要与我一起受苦，一起喝杯，也就是说耶稣已经看到了跟随他的门徒和这些门徒们，他们都会受到世人的逼迫，这是世界给他门徒，给耶稣门徒的，是耶稣门徒相信福音的代价。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会受到各样的逼迫，因为耶稣向天父祈求的时候，没有求天父让他们，让我们这些门徒离开这个世界，只是求天父保守我们这些门徒脱离那恶者。所以耶稣喝的杯我们必须喝，耶稣说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吃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吃给谁。我们有的时候一想，哦，耶稣还是比父小了。有时候我们看圣经看到这里就，啊，因为什么是父预备耶稣，如果我们这样理解我们就错了，我们就和整本圣经启示的观念相违背了。耶稣在这里说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的，这是耶稣从他子份来说。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记载着许多耶稣的讲话，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了许多话表明他子份的范围，也就是说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他来地上做事的范围，他的子份，他的职能，他的权利，他的范围在哪里。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是耶稣从他圣子的角度，从救赎，他在救赎这件事上的职分来说。我们学过调离问答，学过信仰告白，我们都知道圣子耶稣与父上帝是同职同权同荣的，对不对？我们都很清楚他们是一位上帝。然而我们要知道耶稣很知道，很清楚的知道在救赎事情上他自己的职分，所以耶稣他不会越过自己的位分做自己职分之外的事。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很多过去我们在人里面的观念，我们许多时候认为我只要有能力我就可以做事，我有能力做这件事我就可以做，以为做事是根据自己能力决定的，我有多少能力我就可以做多大事多大事。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能做什么事不是由我们能力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职分决定的。你有什么样的职分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你虽然有总统的能力，但你不在总统位置上，你就可以做总统的事。你现在是公司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分，你就做什么样的事。在教会中，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职分，你就做怎么样的事。 所以说上帝是一个有序的上帝。虽然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具有父神同样的权利和能力，但是他绝不做越过自己职分的事情。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谁坐在他左边右边是上帝职分管辖的范围。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我们常常容易忽视的重要信息。我们都是以自己能力在做事，却不是以自己的职分、自己的位分在做事。如果我们不是以自己的位分来做事，你在社会上你就是一个混乱社会的人，给社会制造混乱的人。你没有警察职分，你在交路上就指挥交通，你没有警察职分，你就去。所以说美国人在这方面教育是很清楚的。所以说美国人他碰到小偷了，他自己一般的情况下他不去抓的，他首先拿电话叫警察，因为他没有这个职分。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见义勇为，冲，把警察扔一边，自己冲上去。我不是说见义勇为这件事不可以做，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做了可以，但是你是越位做，你不要越太过位，然后这个小偷不服你，你把他打了臭死，打了半死，打残废了，你就越位越过了。如果我们在教会中也不遵守自己的职分，就会混乱教会。所以说在美国人，我相信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我没在美国公司上过班，我相信在座的在美国公司上过班的人都知道，美国公司里面的职分是分得很清楚的，你不可以越过你的职分，做你职分以外或者做上一个职分的事。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不知道自己应该有的职分，我们很容易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最近两年我去到中国国内宣教，看到国内的教会同样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中。他们许多时候认为服事应该在恩赐中服事，也就是说你恩赐大了你就服事多，你就大服事，而不是在职分中服事。我在这里绝不是说服事不需要恩赐，你如果有恩赐，教会认定你这个恩赐，教会就会给你这个职分，你才可以做你职分的事。不是说我有恩赐，你不给我职分我也做。恩赐也不是说能说会道就是有恩赐，现在国内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谁能说谁会道，谁就是站在讲台上。所以说恩赐也不是说我能狡辩就有恩赐，真正的恩赐是依照圣经真理而行，你首先你要依照真理而行，你这恩赐才是正常的发挥。真正的恩赐是遵守教会治理章程的规矩，你才是发挥你的恩赐。不是说我把这些东西全破了我就是恩赐。所以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长老制教会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在这里说不容易，是因为我们华人从小没有这种职分的培训，没有这种位置的教导，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民主，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集中。虽然我们叫共和国，但是我们共和，什么叫共和都不知道，共和的真正内容是什么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国内培训，在国内宣教这段时间，也看到要真正的建立长老制教会，因为没有这种民主的概念，没有这种共和的概念，所以说你要首先要在人思想中建立起这种共和的民主的概念，才能够真正的实行章程里的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如果人脑子里思想中没有这种共和民主的概念，你有再好的章程，他也可以把你章程变成了集权章程，你有再好的东西，他可以把你扭曲了变成主教的东西。所以说这要在人的思想中建立这种民主共和的概念观念的话，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要人要改变旧有的观念是相当难的。所以中国的宣教是一条漫长的路。虽然我在这里说建立长老制教会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然而我可以在这里说，只有长老制教会才会影响社会。我们看到韩国就是一个例子，韩国从集权的国家变成民主的国家，因为韩国的教会大多数都是长老制教会。当这些百姓，到这些人民在长老制教会中操练，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民主的时候，什么叫真正共和的时候，当他们把这些操练成熟的对民主和共和真正认识的精神推行到社会，社会就发生改变，真正的民主精神才会使韩国这个国家的政体发生改变。它是从教会开始，因为教会实行真正的民主的共和制，所以这个民主共和制在教会的实行最后影响到社会，最后使社会成为民主共和制。我们看中国教会，中国有时候我们称为啊，中国基督徒这么多，中国的教会这么多啊，都有上万人的团队，但是对社会没有影响，因为他们教会的运作与政府的运作是一样的，集权的非民主的方式，那怎么会啊影响社会？所以说我们帮助中国教会真正的建成改革中的长老制教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真正如果建成一大批这样的教会，这个教会就会影响社会，改变社会。所以我们教会的宣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宣教。我们每个，我希望，真的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为这件事祷告，都为这件事摆上，这是能够改变社会的一种宣教方式。好，我们回到今天的圣经第25-28节，耶稣叫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贵族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在这里说，世上的君王都是以自己是主人的身份治理他的百姓，也就是说世上君王治理百姓是让百姓，让老百姓完全的只有听命的权利，因为他是主， 别人是仆，所以说老百姓只有听命的权利，并且告诉我们君王手下的大臣，他们是操纵手中的权力管束他的百姓，而不是让百姓有更多的自由。我们看到就是在民族的国家中，这些君王和大臣也不会做到真正的为自己百姓做事，他们会因着在民主国家，因为百姓选举他，百姓有很大的选举权利，他们会考虑到百姓的事，但是他不是从心中，从里面，从人格里面出来，我就是要为出来，我出来当官就是为百姓说话的，这样的很少。所以更何况那些百姓没有说话权利的社会里面，君王和大臣是不可能管百姓的利益，是不会管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只会为自己的权利争权夺利。我讲这个，耶稣说了，世上的君王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理他自己的国家，我们就是从这样被治理的国家中出来的人，我们就是在这样被治理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我们不要说啊，他治理他们是错了，虽然他们是错了，但这个错的东西已经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东西，成为我们的思想。我们一旦有了权，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也是做他们一样的事。这我在中国教会我已经看到了，那些大团队的领导权限，那个带领者，就是和他们和别人治理这个国家的人是一样的，他们就用这个方法在治理他们的会众，因为他们就是从这个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就是接受这样的思想。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要走改革中长老制的教会，我们所有的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长老都需要就这件事上在上帝面前认真悔改。我们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在这种集权环境中出来的人，我们都很会利用权力，主要还在国内的那些牧者和传道人，他们如果他们没有在这方面的罪，这种集权思想的罪，认真的对付自己，在上帝面前有悔改的话，他们一旦成为教会的领袖，他们很容易也就是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他们这样的服侍根本不是在服侍上帝。我不是说我要叫他们悔改，其实我说这些人需要悔改，是因要让他们的服侍真正的服侍在上帝心里中，让他们的服侍真正在天国里能够被纪念。不悔改，你在教会里面操纵权力，操纵权势，辖制信徒，这样的服侍在天国里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得罪上帝的，是借上帝的名谋自己的利。所以耶稣在26节27节清楚地告诉我们， 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的仆人。这才是真正在天国里服侍人的必须有的品格。然而那些在集权里面，在那种以权谋利的思想在里面的人，他不可能遵循出耶稣在26节、27节所说的那个教导，不可能遵循实行出来这样的教导。然而我们就要说，耶稣在26节、27节这样说，就是说在天国里的领袖是必须有的品格。你要做天国里的领袖吗？你就是别人的用人。你要做天国里的首领吗？你就是别人的仆人。如果不是，没有做到，你就不可能成为天国里的领袖。然而我们知道，天国，我们教会是天国的雏形，因此教会的领袖也应该要有26节、27节这样天国领袖的品格。如果教会的领袖，地上教会的领袖没有这样的品格，或者与这个品格完全背道而驰，那么他所做的完全不是服侍上帝，而是在服侍自己。这样的人可以说不守服侍自己的名誉，服侍自己的地位，服侍自己的祝福，就没有在那里服侍上帝，就没有在那里好好喂养上帝托付给他的羊群。他们的服侍是喝羊血吃羊肉，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如果我们不警醒，也是对我说的，不警醒我们很容易走上这条路，以权谋利。只有我们警醒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做领袖的人必须是弟兄姊妹的用人，弟兄姊妹的仆人。我们只有这样品格，才能够真正的对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有帮助。然而只有这样品格的人，他自己才真正能够成为天国中的一员。如果和这样的品格格格不入，和耶稣，我和我们天国君王耶稣基督的品格格格不入，他不会是天国的一员。不要说他自己在那里称自己是牧师，或者自己在那里称自己是大牧师，你很有名的牧师，如果和耶稣基督的品格格格不入，在天国里他根本不是。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我们每个人手里都可能会有权利，虽然有可能一般的信徒没有牧师的权利，或者没有长老的权利，但是你有执事的权利，或者说你有带小组的权利，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权利都没问题。你有多大权利，你就要做用人，就要做仆人。你如果说有权利，你不去做用人，不去做仆人，你就得罪上帝。所以这不是单单对我、对牧师、对长老说的，也是对所有弟兄姊妹说的。我们都有自己的职分，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权利，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的职分都是为了建造别人、帮助别人，都是别人的仆人。就像耶稣到28节说的，真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堕人的赎价。上帝的仆人，教会的带领者，就要有主耶稣那样的品格。哪怕你说哎呀，我这个品要耶稣那样品格很，但是你要趋向于耶稣这样的品格。虽然我们不能够做到舍命，我们也不能够为堕人做赎价，但是我们可以做仆人。 只有这样一个上帝仆人式的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工人，才可能带领弟兄姊妹一起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不然根本不可能。最后我想回顾一下今天讲到的重点，作为基督徒不可以将上帝的话语放下，而是要活在上帝的话语之中。当我们活在上帝话语之中的时候，才能够明白自己的位置和职分，才不会做出欲出权，做出超越自己权限的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在自己职分的本位上尽忠尽职，不是辖制人，而是服侍人，成为一个上帝喜悦的仆人，才能够真正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要争着做仆人，做用人，为了服侍别人，因为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这样服侍我们的，让我们也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做仆人式的领袖，带领弟兄姊妹一起奔向天国，做上帝讨上帝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